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高通话，川普和高市早苗通了话。那是不是习近平找川普告状？那川普得管管这个小太妹啊，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那我们关键看日本是不是妥协，是不是放软，关键看一件事儿。一会儿咱们把这件事儿跟大家聊聊。另外说到美乌啊，在日内瓦谈完判了，那现在移师阿布扎比，现在上演的是美俄谈判。据说现在已经谈两天了啊，据说进展顺利。那有一个新版的框架要点，整个的全貌啊，这19条昨天给大家基本上都厘清了，但它有一些重点的要点。ABC 啊，这家媒体给做了一些透露，给大家一会儿也分析一下。那目前看川普也很乐观，他原则上已经接受了整个的原则框架，那现在停战真的露出了曙光吗？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点和判断。那说到贸易战，贝森特很兴奋啊。说到明年川普和习近平可能有四次见面，四次峰会，我就弄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呀。拜登四年一次北京都没去过，那川普大概要去两回，这很光荣很骄傲的一件事吗？难道中美之间所有的战略博弈，所有的大的格局全都没有了吗？没有那种竞争也罢，对抗也罢，那种大的博弈的态势都消失了吗？以后我们就友好了吗？什么情况？外交事务杂志呢给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这还是上届政府对华委员会的一个鹰派，他叫席恩，他写了那么一篇东西，也就是川普上任一年，那近一年，那中国的情况实际上比去年全面更好了。我给起了个新标题，对华贸易战这一场川普算彻底搞砸了。最后呢给大家做一点小的回顾，吴仁华老师呢很不容易搞到了一段录像，把当年那个38军军长抗命将军徐勤先当年受审的那个过程，他给再现了一下啊。对这位徐军长我是很有感的啊，大概在四年前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东西，那今天呢我们也纪念一下这位徐军长。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赖清德昨天在华盛顿邮报投了一篇稿，写了一篇文章，在这时候写这篇文章应该说是那肯定是有目的的了。首先大概是这么几个信息了，他要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多年来台湾对国际社会和平和稳定的贡献坚定不移，不会有任何国家比台湾更有决心来保卫台湾的未来和民主。首先他展示了台湾人的决心，另外呢他很感谢川普的领导地位啊，然后呢对川普的支持表示感谢，这个现在是必说的。另外他也讲明年他会大幅增加台湾的国防预算，明年将占台湾 GDP 的 3.3%， 2030年达到 5%， 这是台湾近代史上最庞大的军事投资。这等于到华邮去交投名状去了，到那儿向川普表决心去了，就这么个情况。他当然这对台湾内部也是有一定压力的，为什么？这 3.3 国会还没批呢，你说 3.3 就 3.3， 这玩意儿要走立法院，国民党那帮能答应吗？现在郑丽文明显放出话来，我不同意，那你还真麻烦。那现在我先把它给做成熟饭，我先嚷嚷出去，我看你们谁敢拦啊！他有这方面的意思了。 他讲台湾政府会提出历史性的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400个亿美金干嘛？来买美国的军备。这是大单啊，这是大单。所以说呢，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啊，对美国呢做了一番表示，也做了一番表白。这是赖清德，那下边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说话也比较强硬。在川习通话里边，习近平提到啊，这个什么二战以后台湾回归中国是一个什么什么啊，他有一番表述了。结果卓院长也讲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完完全全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多万的国人没有回归这个选项，说的斩钉截铁。应该说民进党的行政院长说到这个议题，应该是这么多年来我听到的最强硬的一次说法。那下边该到谁了？到外交部。外交部副部长也做了这么一个表述，说到这次川习会，特别是川普的表达方面，没有提到台湾，台湾呢感到非常的满意，非常的安心，对此也表示欢迎。他认为这对台北而言就是最佳的结果。啥意思啊？这位吴副外长对彭博社讲，我们没有被川普提到，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交易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结果。等于从总统、行政院长到外交部啊，提了这么几条吧，角度尽管有所不同。他们在这儿干嘛呢？简单的分析几句啊。前一阵中国对台湾上演了全方位的攻势，什么电影电视剧，然后拉拢网红，什么馆长拉这边还得打一边，然后通缉人家的立法委员，通缉人家的媒体人啊，等等的吧。另外呢，操纵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你看那中天啊，包括那几张啊，不能叫名嘴了，那几张烂嘴在里边非常的嚣张活跃啊，他们搞了一轮攻势了。那最近呢，因为借着这次的高市风波，在世界上形成了一股台湾热，大家都在关注了解台湾的问题，台湾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那赖清德等人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来扩大台湾的影响，确实有在里边有推波助澜、趁热打铁、开始反攻的意思。前一阵你对我铺天盖地的，那现在我借着这个我也往回打，这个确实是很明显啊。这个从上到下，这是一轮攻势，很有意思。那下边我们说说日本。那还是按照我们的老套路，先说说中方最近有什么反应呢？中方呢，在新华社，今天人民日报倒没说什么，新华社写了这么一篇时评，警惕高市复刻危险的历史剧本。哎呦，这写的挺厉害呀，说日本已经站在了什么悬崖的边上什么的等等的啊。我把这篇文章点开看了看，应该是写的水平很低的这么一篇了。啊，说台湾，说什么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啊，这里边就从哪儿说起啊？从1931年开始说，说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就开始找借口，就怎么怎么样啊，当时都说了什么。然后呢又回到了1937年，然后又回到了1941年啊，日本偷袭珍珠港当时他们是怎么说的。那你回顾这玩意儿干嘛呀？哎，他讲了说整个的这个啊，这事情它不是一夜爆发的啊，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说现在高市扫描又开始了，下一步就是1931年1937年卢沟桥嘛，然后1941年偷袭珍珠港。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都侮辱人的基本智商。人民日报就给登这玩意儿，然后就讲啊，说现在这个历史幽灵重现，日本已经站到了危险的悬崖边，日本人民应当警惕啊，如何怎样。水平写的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低啊，这就是胡说八道。所以说这篇东西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过的审啊，大概实在是没东西了，就弄这么一篇时评，哎，这就没辙了。 重点呢，我们看看微博，因为这是操纵民意啊，和老百姓这儿有操纵的这么一个东西嘛。咱们看看啊，我刷一下，没有了啊，前多少条基本没有了。第一条，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然后呢，第五条，有个川普电话后日本沮丧了三次，我怎么没看着啊？然后后边就基本没什么了啊，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装都不装了，三条，大概也就三四条了，基本没有了。也就是从日本的那个热搜榜的第一名，连续好多天他们做这个，到现在婚前同居啊，人们现在对这件事儿更感兴趣了。也就是说这件事儿呢，就跟我们昨天判断的一样，基本就没戏了啊，基本就到此为止了。然后说到下一条呢，这是几家媒体的报道，我看到有一个叫极目新闻，他拍的哪儿呢？拍的日本的各大机场，结果确实发现有大批的中国游客开始返国，有的到日子了，有的还没到日子呢。那一看家里一直催啊，说你们那边是不是特别危险，国内都给说成这样了啊，这不是讲吗，家人一直在催，比较担心安全啊，就赶紧提前回国了。有点什么意思啊？这位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在日本的机场，中国人在那儿啊，东走西走，有点春运的意思。确实人很多啊，就开始往回跑了，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然后知情人士讲说，中国政府已经指示航空公司减少飞往日本的航班数量，已经下了这个通知。整个的调整要持续到2026年的3月，那怎么不把四月算进去？四月不行啊，四月是樱花季啊，那你那时候那各大航空公司包括各大旅行社不做生意了，到那时候看樱花的人，这家伙乌泱乌泱好几百万人，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他有，哎，他卡到了三月份啊。说明什么？北京现在已经准备把这场争端长期化、制度化了。结果这个通知一出，中国这些航空公司的股市大跌。中国航空啊，在中国东方在香港上市了嘛，一下下跌了 5.89%， 相当多呀，下降将近 6%， 那是惨跌。国航下跌了 3.43%， 南航下降了 1.93%， 也就是涉及到和日本航空牵扯越多的这些航空公司跌的就越狠。你这祸害谁呢？你这是什么情况？你到底打谁呢？你最后把自己的航空公司都给祸害成这样，这是中国他们干的这事儿啊。另外呢，现在帖子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那位要砍人家脑袋的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可能要在11月底，都有具体日子啊，11月28号，就结束4年5个月的任期，返回中国。为什么呢？说现在那边给他玩了一冷暴力嘛，对他实施了软禁，什么意思啊？你领事到那干嘛的呀？沟通啊，两国的各方面的关系啊，啊事务啊，处理各方面的事情嘛。那现在日本那边跟他玩一冷暴力，给他来一软禁，谁也不理他。你有活动也没人去啊，然后大街上谁也不搭理他。那你这还领什么事啊？你有啥好领的？那没事儿可领了，就回去吧。是吗？还有准日子啊，11月28号，这就是后天。我查中国的、日本的各方面，我所有的消息都查完了，我也没找到相关的消息，所以说这条啊，咱们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现在我只看到有某系媒体，他们好个阴谋论嘛，哎，他们在转载这些东西，在那些正规的媒体上，我真的是没有找到啊。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也画一个问号，我不相信了。像这种明显的示弱，我认为中国是干不出来的。 你像当时在法国那卢撒野，好多议员都急了，哎，过一段时间，两三个月以后，让他悄悄的走，那也不会在当时风口浪尖把人给，那不就示弱了吗？所以说这个我不是特别相信。嗯，大概明年，咱我这么瞎说啊，明年三四月份，明年四五月份，刚才说了那航班要停到明年的三月份嘛，那也就意味着明年四月份以后又开放该干嘛干嘛了，那这个人差不多也是在明年的三月份，弄不好就悄悄的撤回，打枪的不要，就跑回来，也可能是那么个情况，现在没有消息证明。那说到日本方面呢，那大家都在关注高市早苗和川普在11月24号上午吧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谈。所谓这24号是美国时间啊，你要说日本时间应该算是昨天，就应该是昨天他的上午25号是这个时间啊，这个有用。共同社的报道，两边的通话进行了25分钟，时间并不长。那事后呢，川普对这件事儿没什么评论，高市早苗呢做了一些表述，总结就三句话，我给他总结了一个三段论。第一，川普在会谈中介绍了昨天与习近平的通话内容，这是第一句话，啥意思呢？哎，川普那边我把中美电话的内容我跟你通报一下，同步一下。哎，我现在把呢，我现在关心的这个大局是什么，我告诉你，你做到心里有数，希望日本予以配合。昨天我给大家分析啊，我认为现在一切的核心还是贸易战，还是贸易，还是稀土问题，大豆问题。现在呢，来回打台湾牌，两次军售，加上巧了，这儿又出了一个日本风波啊，包括这种事情，实际正在暗打台湾牌，在刺激那边的贸易战，你得买我的豆啊，这什么情况？现在呢，习近平沉不住气了，两边开始接头，那这边已经我差不多了，那边的事儿我也搞定了，那你这边差不多就得了啊，所以说呢，两边这要打这么一个招呼，这是第一句话的意思。第二句话，高市讲，双方针对强化日美同盟，印太地区面对的形势叫情势，与各种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那有记者追了一句，那说到台湾有事可能会造成存亡危机事态这件事儿，成为了当时会谈的议题了吗？高市讲，详细情况不便透露。综合起来说到这件事儿，这是第二句话。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广泛交换了意见，实际上双方是认真谈了台湾的问题的，只不过台湾这两个字呢现在太敏感了，不要再撩拨对方了，所以说呢他用印太地区来代替了，就不要在记者会上再给媒体送火药添柴火了，是这么个意思了。我估计他以后就这个表达了。你比如他说到台海问题，你看他又急了，我说印太总行吧，这一大片地儿呢，那我不能说呀，保持印太和平啊，不，谁也不能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你不能管我吧。所以说以后这件事儿呢，哎，台湾两个字被印太两个字所代替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他先说的是加强日美同盟，这句话里边的意思不言自明。那下边第三点，在第三句话，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继川普总统先前访日之后，我认为我们再次确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川普总统还表示，我是他非常亲密的朋友，并鼓励我随时打电话给他。这段话什么意思？两件事儿。第一，美日之间没有任何问题。第二，我和川普个人之间交情非同一般，这两件事说得很清楚，整个啊，这都说明白了。那现在看，习近平通过川普给高市早苗肯定是要带话传话了。那在这之后， 到底是川普压高市早苗或者是怎么样，那边你得管管，管了没有啊？那高市早苗这边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不能光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如果川普反对高市早苗此前的那个发言，那如果高市早苗这块有什么未来行动或者言语上的一些变化，我们是能看出来的。那如果高市早苗没啥改变，该干啥干啥，说明呢人这俩啊，也就川高二人，也就是给习近平演了个戏，卖了他个面子。实际上人家啊，在私底下对台湾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和动摇，这一点呢咱们就下边看。那说到动作呢，日本有这么三个动作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动作，按着时间顺序，从 G20 回来了，到国会你得说一下，你得回答一下，在国会里边啊，被问到那你和中国总理也没有会谈，结果高市早苗表示了一种清晰又强硬的一种表述，说我们事先完全没有和中国做任何的协调，所以说这次 G20 也没机会同李强总理进行会谈，但是我们一直对对话保持开放，我们没有把大门关上，这是态度啊，我们愿意谈，我们的大门一直敞开着，但是作为日本必须主张的立场，我们会坚决主张在我们的原则、主权各方面的国家利益上，没有，绝对坚持，这一点没有任何的让步。所以说这一点他对国会啊，他把这一点给说清楚了。那有人质疑啊，那说到这个什么存立危机事态，作为在野党的一个党魁给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在国会里呢他也做出了一个答辩。关于这个存立危机事态这件事儿，以后将根据具体情况综合掌握的全部信息来做出客观合理的判断，政府见解完全维持，不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或者再检讨。什么意思？之前我的那个说法，维持原叫什么呀？维持原来的说法，非常强硬。你既然问，那我就明确的告诉你，啊，这件事儿没有任何的退步和改变。所以说，一个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说得很清楚，我们愿意，我来往啊，门一直开着。但你说到关键的国家原则，没有退让。第二，说到我本人的那句话，不往回拿，绝对没不可能。然后说到第三个动作，那你中国在联合国那儿给大伙发信呢，说你日本如何怎样，他干嘛呢？他们准备拿打日本来立标杆，为什么在联合国在那儿瞎闹，给世界各国立规矩呢？到这么一个程度，那日本一定要反击。结果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呢也给大伙发了这么一个信啊，先是给古铁雷斯秘书长，然后分发所有各国。这个信我都拿到了，拿到了以后呢，这里边有那么两三段写的挺有意思的啊。说呢，首先中国的那封信与日本的主张和事实不符，缺乏依据，然后他要做一个回应。他说日本呢，我们一直在二战之后啊，我们一直为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一直遵守国际法等等啊，我们一直是好孩子。同时就开始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有一些国家以不透明的方式持续扩大军事实力，有的国家无视周边国家的反对，试图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坚决反对这些行为，并与其保持距离。这说谁呢？谁都明白啊，谁都明白，说我们日本的防卫政策，我们就是专守防卫，是以防卫为防御为基础的，不是像中方说的什么进攻性的姿态。而且高市说的那个也符合我们之前的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自卫权，说中国说了我们是在没有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使用自卫权，完全没那么回事。 完全没那么回事。我们在国内使用这个自卫权是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的啊，你得按着规矩来，这非常厉害啊。另外说到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不光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就是我之前讲的，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这都勾着呢。然后他痛斥中国在经济啊各方面的打压，说不断压制两国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原本无关的水产品贸易啊，包括呢和他意图不符的那些政策，然后就表态进行胁迫性的措施等等，也不开展政治层面的对话啊。说到这个呢，他做了很多的批判啊，所以说呢，他在联合国跟中国也算是针锋相对。站在国家角度表态了，个人层面表态了，在联合国那儿也表态了。那说到这三个动作算什么呢？说到这个应该只是算见招拆招，没什么新的。你对我这样，那我一定要有所回应，你要问到我，我就回答。这是什么？这都是态度，这可不是什么具体的行动。说到具体行动，那现在高市公开把话收回去这件事儿，人家已经说清楚了，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个行动你就别等着了，没有。那日本是不是给川普是不是给日本施压了？那下一步日本会不会对中国妥协甚至是放软？我们要大家关注看一件事儿，那就是一个行动，那就是在这次通话后，如果日本近期撤回了在与那国岛上边导弹，把这100公里的防空导弹最后如果给撤回的话，那就意味着日本大幅度退让。也就是说明中国不但开始能够威逼日本，甚至开始可以左右川普的对外政策。我给你川普打个电话，川普给我管，把那导弹给我撤了。哎，过几天一个礼拜或者是多长时间之内真的给撤了的话，基本就可以落实这一点。所以说是不是放软，因为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导弹这件事儿的话，习近平是不会给川普打电话啊。当然呢，现在有人讲了，说这个啊是川普给习近平打的，这里边呢因为只有中国人特在乎这个，因为这涉及到脸面嘛。但是呢我们一看新华社的那个原文，你要过去的话，要是川普打来的一定有应约两个字，那这次没有啊。所以说呢应该是习近平给那边打的，就因为这个导弹的事儿产生了量变到质变，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升级。所以说这件事儿是关键的。那下一步既然打电话是因为这个，那下一步撤还是不撤，我们拭目以待。原来有没有这个回合？有，就是在菲律宾的那个台风导弹，那也是中程导弹啊，那两三千公里呢。当时借着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外海有四个岛，当时就布上。那中国一直就不干，当时开什么香格里拉会议啊等等，一直跟美国就较劲，就你把这给我拿走。后来有一度美国撤了，就说这演习也结束了，那好，我把导弹搬走。有一度撤了，结果等川普这任政府的时候，小海他们上来以后又给弄回去了啊。那为什么要撤呀？又给搬回去了。所以说那个导弹现在已经扎扎实实的在外海这些岛上，现在在那儿执勤，在那儿服役了。有过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这次呢咱们就关键看这个关键动作啊。那有一点评论，第一个跟我们昨天判断的一样，事件的主体已经过去了。日本人有感觉没有？有啊，人们好像呢也都感觉松了一口气。我看一眼啊，现在呢今天的日本股市大家放松了嘛，今天是大涨，现在已经涨了990多点，涨了 2.1% 几，又掉下去了，现在是974，涨了 2.04， 这算是大涨，涨了将近1000点吧。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放松，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啊。至于他那个什么，那个是叫什么，这什么飞机停到明年3月份，那个他爱干嘛干嘛了，那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说到这个评论呢，我认为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媒体人，他总结的特别好啊。我认为呢，啊，比我原来写的那稿子要好，直接给大家推荐这个就可以了。说到这件事儿，现在可以画一个句号。总结这次的闹剧呢，有这么三个结论。首先，第一个结论，中国对日本的制裁与反击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甚至帮高市早苗的执政，原来是一个脆弱的首相，大家都不看好的一个首相，结果没想到给他大大的加了分，拦不住他了。刚才没说，你看他这口气，从多个层面表示没有任何服软退缩的迹象。中国既然实在弄不了他，最后没办法，只能向川普来求助，显示呢，习近平手里的牌已经打到底了，他已经拿日本没办法了，他管不了这高市早苗，没办法，只能找他们家大哥了，那这情况就变了。这是第一，说明第二点呢，那中国现在看你施压了半天，高市早苗这儿也没动静，你刚才看见无论是从态度上、语言上、行动上，现在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退缩的迹象啊，也就说明试图通过川普向日本施压的策略，现在看呢也没什么作用，也没有能够逼退日本半分，这一点我也同意。说到第三点，他认为这一点啊，我认为这个点的非常透，就是这件事呢，结果意外的把台湾问题由中国把它给实质上国际化了。原来北京一直坚持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得干预，很多国家都要跟中国谈台湾问题，中国立刻打住，停，你不要跟我说台湾问题，那是我们的内部事务，你没有资格谈，你管不着。结果这次是中国习近平主动向川普提起了台湾问题，希望呢川普出面啊，处理日本的涉台言论啊，包括呢，这不还两个军售吗？你到底啥意思？什么意思啊？等于是中国主动请美国介入来主持公道，那你这以后就不再是什么内部事务和家务事了，等于这变成了一个国际的一个事件，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有一就有二，既然你这次把美国拉进来主持公道，那以后原来那个老的框架，那个红线啊，这是我们内政，谁也不许干预，谁也不许说话，这就回不去了。有一就有二，所以说这次呢，应该说习近平在最后的这件事儿上是大亏的。我认为这次到现在我们总结的话，过后几天还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进展，但现在总结这三点，我认为还是不错的。首先，第一，日本没服也没亏；第二，你压日本，川普压日本，日本我到现在看，我看不出有任何的退缩来，也没用。然后关键是这件事情国际化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美乌谈判在日内瓦，美俄谈判移师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先说路透社的报道，来自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就万斯这同学的发言人是这么说的，一位陆军中校叫杰夫，他的讲法说，德里斯科尔部长一直在阿布扎比和俄罗斯代表团在会面，商讨结束乌克兰战争，说周一的晚些时候，周一谈了不到五个小时，然后周二的全天一整天，德里斯科尔这个部长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和俄罗斯代表团进行磋商，以期在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谈了一天半，如果要是顺利的话，能谈这么长时间吗？首先大家都很认真了，如果大家一看这不行，我们老板说了这不接，不接就散摊子呗，那干嘛还谈这么长时间？说明呢，这次俄罗斯那边也不敢不认真啊，两边都是很当真的在谈，这一点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那你说谈得很顺利，谈很顺利能谈两天吗？说明在里边的争夺啊，甚至是争吵也是很激烈的了，但是还没散伙，说明这件事还是有意思的。那这位中校怎么评价呢？说会谈进展顺利，我们对此保持乐观。 两天的谈还在谈呢，今天第三天了，哎，他认为这还可以。他讲，随着会谈的推进，德里斯科尔和白宫和美国的各个部门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协调。另外呢，另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讲说，乌克兰代表团也已经抵达了阿布扎比，和德里斯科尔部长和他的团队啊建立了联系。Axios 的报道，这次乌克兰方面谁来呢？是情报局的局长布达诺夫来的，剩下那些人都没来，就来了一个小将军啊，这很有意思啊。啊，当然他是乌克兰的强硬派。那现在看情况比较乐观，他们认为自己讲也比较顺利。那也是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讲说，川普和小泽的峰会可能在感恩节那天，也就是27号举行，也就是他那儿的后天。在哪儿呢？那川普都回家过节去了，哎，就在海湖庄园来举行啊，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说法了。有交叉比对吗？哎，有另一个消息源，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乌克兰已经同意由美国斡旋的和平协议，现在仅剩一些细节需要敲定。乌克兰的国安顾问乌梅罗夫证实说，双方已达成共识，泽连斯基在本月底去访问华盛顿。那边说的是27号，这说的是月底，差不多。应该说呢，这件事儿，乌克兰基本同意了，川普也原则接受了，现在呢就是等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说法，现在那边正在谈。彭博呢有这么一个表述，说在日内瓦由乌克兰和欧美代表搞的这个和平计划基本已经定稿了，为了给川普面子，还是把这个新的计划也称为是川普和平计划，但是呢这个已经和原来的川普28条相去甚远，但还是他好奉承吧，青史留名吧，还叫川普计划。说乌克兰已经表达了签署这项和平计划的意愿，他们已经同意了。那现在彭博讲，就看普京会不会签。大多数人都认为和以往的和平计划相同，普京是不会答应的。这是彭博的判断。那下边呢，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分析人士讲说，尽管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正在和俄罗斯代表团会谈，但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太可能接受由美国和乌克兰正在谈判的这个新和平计划中的任何改变。原来那28条人家是接的，一块搞出来的嘛，一块私下在里边嘀咕出来的嘛。那现在新版的这个，他们认为他不会接受，也就是彭博和华油都认为他不会接受，这是目前的一个判断啊，还在进行。那下边说说美方的一些说法，先说川普。川普发帖，在过去的一周里，我的团队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上个月有25000名士兵阵亡，最初由美国起草的28点和平计划已经经过了精细的调整，并综合了双方的额外意见，现在仅剩下少数几个分歧点。他同意前面的说法，为了推动这份和平计划最终敲定，我已经指示我的特使维特科夫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普京总统，与此同时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将与乌克兰方面会见，也就是两边在谈，谈完了以后一个特使去莫斯科，一个特使去乌克兰。他说，我将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白宫幕僚长苏西一同接受所有最新进展的汇报。他说，我期待尽快与泽连斯基总统和普京总统会面。这次把泽连斯基放普京前边了啊，这些微小的差别大家都要留意，这都是这两天的变化。前两天什么情况？乌克兰领导层都给打了引号了，他们认为他根本不是真正的领导，都是普京的说法，现在把小泽摆普京前边了啊。但只有在结束战争的协议敲定或进入最后阶段时，我才会进行这类会晤。 也就是你们来不来见我啊，咱们得看那谈的怎么样，谈的不行见什么呀，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咱们拆一下川普的这个帖子。首先看得出来，川普已经原则上接受了新版的框架，对吧？要不接受的话，他派这特使奔那儿，那个特使奔那儿，然后我们大家一块儿等消息，他何必呢？啊，他已经接受了整个新的框架，还有一些细节在讨论啊，仅此而已了。因为呢，这次的和平计划用了他的名字，所以他和之前的那几个方案相比，他有更强的代入感和参与感，和之前是不太一样的。之前那是小泽他们的方案，或者是普京的方案，或者是欧洲的方案，他在中间呢，哎，我就在中间当中间人，他一直是这个态度。但这次是他的方案，现在这件事儿是川普的事儿，你们不能不给我面子啊！以前那个我不太上心啊，这个是我的方案，这个情况是不一样啊。而且呢，经过这四五天，川普已经知道前几天人们的愤怒的反应，他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民心在哪一边，他的票在哪一边，这件事儿下边该怎么办。哪怕他心里再不情愿，但现在形势比人强，现在整个局面已经开始向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已经开始有这个了啊。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在一个框架里边到底都是些什么呢？咱们快速跟大家说说啊。说到搞的这个草案，这个新川普计划，乌克兰一个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对乌克兰来说，现在这个新版草案远远优于美国原来提出的版本。法新社讲，尽管这个法案并没有公开，但是呢，原来那个是太偏向莫斯科，遭到了外界大肆的抨击。但现在呢，这个好啊，知情官员讲，现在和那个28条已经不一样了啊，已经朝着好的方向在大幅的调整。什么部队上限已经调到80万人了等等啊，这有明显的提高。所以说呢，他讲啊，整个的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方面来进行倾斜。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乌克兰人感到很满意。然后呢，我拿到了 ABC 他们报的一个乌克兰同意和平框架的内容，也就是搞的这什么东西，简单给说几个大的原则啊，这个很有意思。首先，乌克兰接受了互不侵犯的这个框架，这是这几年来他第一次松口。什么意思？他在文件中承诺以后不以武力收复全部领土，这就意味着乌克兰方第一次从以前的我必须打回来，现在到了可以和谈，也就是未来的土地怎么在法理上我不承认，事实上你站着，未来咱们通过谈判把土地收回来，以后我不再有战争啊，不会通过战争来夺取，这是个原则，这是原则框架，乌克兰第一次同意。第二呢，北约也同意了，也就是不会继续东扩，至少在乌克兰方向他做了这个保证，因为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核心诉求，美国也愿意把这一条写进框架，所以说这一点对各方来说都解套。第三，欧洲这次变成了事实上最大的一个赢家，等于乌克兰呢变成了一个新的成员国，它又是一个大的能源的枢纽。草案里边明确写着，乌克兰将获得欧盟准入的待遇，获得数据中心、 AI 产业、能源基础设施大量的投资，获得天然气现代化的合作啊等等。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梅尔茨他们态度这么坚决这么强硬，未来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新伙计，他们非常满意啊。旁边的波兰各方面态度都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所以说这次呢得利拿里子的是欧洲，这是好的啊。然后呢，俄罗斯也拿了点面子，拿了点里子，这个非常敏感。 俄罗斯逐步重新纳入全球经济，回归世界，什么重返 G8， 获得长期经济合作协议，等于美国为俄罗斯开启了回归之门，他回归主流世界，这一点也是俄罗斯想要的，这个也给了啊，这个也给了。但是前提是你必须立法，说你不侵犯欧洲，保证黑海粮食通道，然后接受可监督的停火的安排。我们要监督，你不能在那儿又整军备战，又在那儿折腾啊！所以说呢，这个俄罗斯也很满意。然后说美国，那你美国得着啥了？美国首先赢面子，这件事呢由美国来监督执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是伟大的川普先生啊，这人必须，为什么？这叫川普和平协议啊！所以说这个他得得着啊，这必须他得拿着，他得重新掌握欧洲安全架构的主导权。也就是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未来的裁判者、仲裁者、主持人是谁？是美国。以后你欧洲还得听我的，还得听我的。所以说这几件事儿，那他把这个里子他也给，他的面子首先他给拿走了，里子他也得着点了，之前的矿产协议啊，各方面的这些内容吧。所以说这是那个整个框架的几个大的基本原则。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这个 ABC 报完了以后，我仔细的又搜了搜别的媒体，我仔细的品了一下，我觉得这非常可信，对各方来说也都有所交代，这个基础上是能合下来的啊，这靠谱，沾边，这个有点意思。所以说看完了这个东西，再看了看川普的态度，再看了看各方的态度，我修正了一下我昨天对这件事的判断。我之前的判断呢，我认为这件事呢只不过是卢比奥和小泽他们合谋，又一次挫败了川普集团的阴谋，一切不过又回到了原点啊，没这件事了就自当什么也没发生。但现在看这次的结果不太一样，因为这次激起的反应太过强烈，川普大概已经回不到那个原点了，现在只能被形势架着往前走了。尽管他那28条被破了，要写出一个新的什么19条、20条，他也只能接了。刚才说他可接了啊，他在等信儿呢。所以说整个这件事儿，从当初的做局、威逼利诱，一直到故意泄露，到破局，然后呢到人们义愤填膺，一直到后边群情激愤，结果到今天这个情况呢，目前看盘点现在的大形势比我当初想象的我认为要好，可以讲再一次人们又看到了那么一点和平的曙光，比我想的要好，这个有点意思，让人们又有了一些打引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啊，这又让人们生出一点念想了。那现在这边都同意了，那欧洲也都答应了，就看普京那边同不同意吧。他要不同意，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又不知道了，又回到了原点。所以说目前看有点希望啊，有点希望。再加上呢，这次丑闻报的太多了，川普没法往回走了。一个是整个这做局的过程被人给爆了嘛，最后被卢比奥给捅了啊，这件事已经是一丑闻了。另外今天彭博社写了两个长篇，把那个特使维特科夫和俄罗斯人做局勾结整个的内幕，人都有录音，人把这个都给爆了。人家公布了，就在上个月14号，维特科夫和普京的顾问乌沙科夫就如何搞这个和平计划，整个的文字记录都给搞了。在整个过程中，这维特科夫向俄罗斯方建议普京怎么才能够赢得川普的好感，本来那天小泽要和川普要见面，头一天你得赶快把电话让普京打过来，你得把这件事给劫持了，要不然就都跑到小泽那边去了，你得让他先打电话。就这孙子他给俄罗斯出主意，他是川普的人吗？他了解内情，他掌握着川普呢，所以说他给那边通风报信，让那边啊教那边要怎么做， 这文章太长，我不给大家说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已经变成了一个重大的丑闻，也就是丑闻加丑闻，川普还怎么回去啊？所以说现在呢，人家搞出刚才的那些东西来，得了，那也就这么往前走吧。尽管呢，他不像以前那么兴奋啊，以前啊，我呀这个好消息、大消息又怎么怎么样了？现在看呢，他还是处在比较沮丧的那个状态。那这现在这事儿由不得他了啊。那下边说说乌克兰方面的反应，小泽呢认为也不错。他讲呢，正在他搞了一个讲话啊，又是对全国讲话，说正在讨论的框架已经进行了重大修订，文件不再包含那个28项条款，加入了很多重要的修正啊。当然他还讲呢，为了达成最终协议，这个过程还十分的艰难，极其的细致啊，感谢大家的援助意愿啊，也赞扬了美国的建设性的态度啊，等等的吧，给大家一个交代。明显看那和那次那个谈话，好，那黑着脸当时很沉重的，完了，我们是坚硬的金属啊，但是再坚硬的金属也有断裂的时候，他有点盯不住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考验，当时那么说，现在看呢已经很轻松。另外说是欧洲的反应，马克龙就已经开始想以后的事儿了，说整个和平协议签署之后，这个保障部队将部署在前线以外，包括基辅和奥德萨，也就是在战线之后来部署。现在有20个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土耳其，大家都答应加入这个联盟。这些部队呢，并不是北约派去的部队，应该说在那框架里，北约不能派部队去，哎，是我们自己搞的一个多边联盟，跟北约没关系，我们自己去啊。这个呢，马克龙给做了这么一个转环了。另外还有空中保障部队啊，和乌克兰空军一块儿飞啊，一块儿飞来执行任务等等，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啊。所以说呢，欧洲这边也非常的轻松和积极，现在开始考虑以后的事儿。那说到俄罗斯这方面呢，首先第一个泄愤，就在两边，那不是那把谈，那不是谈的有结果，卢比奥和伊尔马克两个人对大家宣布了吗？结果几个小时之后，莫斯科向乌克兰首都发动了一波残酷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攻击。它的高超音速导弹以电力基础设施为目标，包括热电站和水电站啊，开始炸，爆炸声响彻了全城，防空系统紧急出动来拦截对方的导弹。这就是普京无声的回答，这不算无声了，这算是有声的回答，在发泄自己的愤怒。你们在那儿谈啊，然后呢我就开始炸，这就是我的答案。还是那句话，那这个回合俄罗斯会答应吗？普京会接受吗？那您要问我，我认为大概有55%的概率普京是不会接受的，这是我的判断啊，比以前要接近。以前大概大概80%不接受，这次呢，因为这边团结一致啊，这次的势力比较大，而且他在川普身边的那个内奸啊，让人家爆出这么多丑闻来，所以说未来他说话大概也不大好使了，对川普的掌控可能也不像以前那样，可能会有所减弱，但我认为他不接受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他会想一些办法把这件事给拖下去。你看川普很着急嘛，月底之前啊，都给我信儿，把这事儿给办了。哎，每次普京都能找那么两三招太极拳，把这件事儿又给你消解于无形，一下又拖好几个月。我提点条件吧，提点条件，哎，你一时也答复不了，这件事儿就搁下了。这以前他干的挺好的，以前不他一直这么干的吗？那如果到月底之前川普兴冲冲的这次又来了，如果普京不接受怎么办？你会下重手吗？两点，给大杀器，这肯定不敢。另外就是彻底断绝普京的粮道，他会吗？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我实际上从我的内心里大部分我是不看好的，我认为有55%的机会被拒绝，然后这件事儿，人家会找出一两个借口把这件事给挂起来，把它放下， 然后过一段时间这件事儿就没有了。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啊，这个可能性略高。来，下边抓紧说是委内瑞拉。哎呦，有点儿上手段了。整个这次行动叫什么？叫南方之矛。南方之矛的策划者谁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他是这件事的主持人，不是小海啊。小海他一节目主持人啊，天天这儿喝着抽着，他哪有空忙活这个呀？凯恩上将是职业军人，他是做军事计划的。作为整个行动的主持人，访问了波多黎各，等于联席会议主席到了那儿，总司令去了那儿，这情况有点变了啊。说在这儿呢，他们已经集结了数量异常庞大的军事力量，然后有动作，说美国向加勒比海地区部署了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这干嘛呢？干扰雷达啊，各方面电子战的这东西，这就接近实战了，这就准备动手了。另外呢，昨天看到福特号航母啊，有两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一直在那附近盘旋，另外还有很多啊起起落落的飞机，都挺忙的啊，一直都在那转悠，离那个委内瑞拉大概海岸线40英里附近在那盘旋啊。这个一看是力度在加大，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下到了这个位置，性质有变啊，性质有变。那尽管美国已经把马杜罗列为恐怖组织了，太阳集团的头目嘛，$5000万通缉到这么一个地步，可以打了，法理上已经合理了，但是川普呢还是告诉他的顾问，他计划直接来和马杜罗对话。Politico 的报道，美国官员讲了，说目前没有人计划进去枪杀他或者是抓走他，我不会说绝不可能，但肯定的是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计划，没有这个计划。他说即使啊，这南方之矛行动继续以该地区的贩毒集团的船只为目标摧毁他们，但是美国的导弹袭击打委内瑞拉的现在并不是迫在眉睫。官员呢突然把这件事儿给放缓了。那什么时候通话呢？通话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说马杜罗呢与川普的对话目前正在沟通和计划阶段。这是美国官员讲的。这事儿可有意思啊。那 Axios 讲说美国总统极有可能向委内瑞拉这位所谓的领导人提供一个通过谈判和平退出的机会，并给予其在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情况下放弃权力的机会。你自己跑吧，或者是你自己下台就完了啊，能不能谈一谈？就到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川普这边啊，我没打算打你，我把阵布给你，现在纯属吓唬啊，你自己看样子你见好就收就完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当然这边呢，川普的合理性还受到了质疑，说他在这个地区已经进行了21次没有经过授权的军事打击。哎，不是太阳集团已经恐怖组织了吗？对不起，那是昨天的事儿。在这之前你并没有受到合法授权，你那个恐怖组织那并没有生效，你就干了21次，造成了至少83人死亡，没有向美国民众提供完整的解释，这是未来的一个麻烦啊！这是川普包括小海他们的麻烦啊！很多议员都要求你要解密公开这些证明你空袭合理性的文件，你说这帮人是毒贩或者怎么样，你的证据是什么？拿出来，你当时根据什么？我们截获了他们的对话，我们有录音，拿出来。未来会跟他们要这个的啊，这个未来是麻烦是会很多的啊，你不能说混着说，在这个日子之前你已经杀了83个人了，那个怎么解释？那委内瑞拉现在就怂成一片吓成一团了吗？那倒没有了。昨天哦，人家来了个大亮相，委内瑞拉空军人家比划了一下， 有几架苏-30 F-16 还有 K-8 战斗机。我数了一下，整个雁别翅排开15架浩浩荡荡的，哎，从那儿飞过去啊，在一个空军基地上空编队飞行。干嘛呢？他本周的晚些时候呢，在委内瑞拉有一个工业航空博览会，人家还有这活动呢，战云密布，还有干这事儿呢。哎，所以说呢，人家这飞机战队要在这儿来一个大游行，而且还挺强悍。委内瑞拉发通告讲，这么多国际航空公司啊，你们不是不飞了吗？把航线都取消了吗？现在通知你，不在周四中午12点前恢复航班的话，那我们就永久吊销你们这些公司的飞行许可证，以后就永远别来了。你看出这是一个要跟川普打电话，然后我就跪了，大哥您看我去哪儿，要不然迈阿密您给我弄个庄子，我在那儿藏着得了。看着不像啊，看着啊。所以说呢，川普那儿呢临动手的时候又不行了。前两天爱泼斯坦那件事刚一爆，我要打，结果这两天大家那件事的风头也过了，哎，这两天都大家盯着乌克兰，这个的热度又降低，他又想通电话了。所以说这件事呢，和这个转移视线和这个来回的啊，这个戏剧性的效果都是有关的。说两件巴西的事儿吧，这巴西坏了，这博索纳罗呢，那天不是试图用电烙铁把那个电子脚环给破坏了，想跑嘛，最后没跑了，给抓起来了嘛。抓起来了以后就完，东北人讲话就完犊子了。现在就已经开始正式服刑了。原来对他是比较客气的。当时呢是2025年9月这个最高法院给判了，罪名成立，刑期27年03个月。然后呢 ,11 月7号他不上诉了吗？然后多名法官组成的裁决小组又否决了他的上诉。11月7号。按说这就服刑去吧，但大家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就监视居住，你只要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就没事了。就他们待着吧。哎，不，他要把电子脚镣给破坏了。结果25号法律正式宣布，法律的救济途径事实上已经用尽，法院命令开始执行刑期。对不起了，进监狱了，正式开始完成您那27年的刑期吧。前一阵大家睁一眼闭一眼给着面子呢，结果你要跑，我觉着是和川普突然啊给巴西减税，他一看完了，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我大哥也不管我了，我跑吧。最后正式开始服刑。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川普呢很认真的念稿啊，昨天他做了个讲话，完了之后好像就跑到那儿赦免了那只火鸡啊等等的吧，他有这么一个讲话，他在讲话里边念着稿讲啊，后来这有翻译。说呢，沃尔玛宣布啊，这个感恩节套餐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5%， 意义重大。美国农业部讲，感恩节火鸡的价格比拜登执政时期的高点下降了 33%， 土豆价格下降了 13%， 火腿价格下降了 15%， 我们现在的价格已经降到了多年来未见的水平。鸡蛋价格从3月份以来下降了 86%， 汽油价格也在徘徊在每加仑2美元左右。这是昨天川普一本正经念的这个东西。哇，我看下边有很多人都在查资料啊，咱们就看看这个信息茧房到底它有多大。首先这个感恩节套餐，沃尔玛这个降了 25%， 这个都给说过了，媒体又给说了一遍，是整个价格下降了，问题东西少太多了。这东西价格下了1/4，里边的东西少了1/3，实际上东西还是贵了啊，是这么个意思了。说到那火鸡，那火鸡也不对啊，这是官方的数据啊，官方机构 ERS 昨天不讲了吗？人家拜登时期那火鸡是 0.94 美元一磅，现在呢你是 1.35 美元一磅，你已经涨了 20% 多，你这也不对。鸡蛋那个是下降了，和3月份那个确实有所下降。汽油也不对啊，每加仑2美元，不对啊。 现在美国能源信息署的信息，2025年11月全美平均无铅汽油价格是 3.17 美元一加仑，那跟这2美元您这差的也太多了，这是从哪儿说起啊？土豆他说降了 13%， 这个没有，土豆大概降了 5%， 火腿略有下降啊，这个呢等于这是多结实的一个信息茧房，谁告诉他的这些事儿？他作为亿万富翁，他不去超市，他不可能知道。你说谁给他的这些数？我们现在的价格已经降到了多年以来未见的水平，这是他的原话。你让美国人听着情何以堪？人一看你是我们国家的元首吗？这真是不行啊！彭博的报道，11月份的数据。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失业者占总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了创纪录的 25.3%， 就大学毕业生啊。自2008年以来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超过190万25岁以上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现在处在失业状态，将近200万人啊。说美国20到24岁人群的失业率升到了 9.2%， 为21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上升了 2.2%， 这种增幅在经济衰退之外是非常少见的。2021年那时候疫情呢，整个的就业啊，特别是年轻人，这是很要命的。另外说到商业信心，那天说的是密西根，今天说的这是哪家呢？这是消费者信心调查啊，这是一个标准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骤降到了 88.7， 比上个月大幅下滑了 6.8 个百分点，创下了今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用来衡量预期的那个指数，展望的那个指数，暴跌了 8.6%， 降到了 63.2。 当前状况的指数下降了 4.3， 现在是 126.9。 消费者对未来六个月的商业环境明显非常的悲观，对2026年劳动市场的预期也显著的负面，这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就业的预期现在也非常的不好。认为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受访者的比例从10月份的 28.6% 现在降到了还有多少，还剩 6%， 都不招人，这是相当厉害的啊，比密西根那个还凶，比那个还严重啊，所以说大家现在普遍都不好。这是整个经济啊。下边说说呢，说到政治，川普政府又现在有些传闻说可能正在进行一些新年的人事调整。现在关注比较多的司法部长邦迪，这肯定是最热门的人选。另外刚才说到的白宫幕僚长苏西大妈，可能这操盘手啊，这是川普的大管家，可能要下台啊，可能正在物色人选，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我看有川粉都在抱怨说，你这司法部长什么情况啊，这快一年了也没打到任何一个民主党人，到现在没有起诉一个什么重量级的嫌疑犯，奥巴马什么的哪个也没抓起来，不但没把人家给打了，结果自己阵营马斯克现在人家也不管了，然后马德姐还叛出营去了，然后内部还出了几个大叛徒，像马西等等这些人，现在是杀敌为零自损800，现在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很多川粉很愤怒啊。那你不让这个邦迪干了，那谁干呢？据说呢，现在那位弗林将军，这是川普的哥们儿，公开呼吁用以前的那位鲍威尔来担任下一任司法部长。这位谁呀？大家还记得那 Dominion 投票机2020年大选，当时那大海妖啊，那位女士，要请他回来当司法部长，就那位神神经经、胡了八都的人，哎，他们认为他比较合适。另外呢，又有传言说现在对这 FBI 局长帕特尔大概也不满啊，说今天呢川普又给辟了个谣，又怎么怎么样吧。所有这些传言啊，我认为都不一定是真的，都是捕风捉影，大家的一些传言一些猜测，但是有它的意义， 这说明什么？这反映了川普核心阵营的混乱。出现了一什么？第一任期的那一幕又再次上演了。原来给大家讲过，当时第一任期用的这种级别的高官有45个人，结果有42个人反川，到这次选举的时候只有3个人还支持。他一开始用的第一任期用的一开始的什么蒂勒斯啊，什么国务卿，当时国安顾问什么的，最后全走了，全不干了，国防部长什么的都不干了啊。结果这帮人不干了以后反过来回来还反他，结果现在呢就谁跟他也处不长，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大家都觉得这些人怎么不办事儿啊？我跟你这么讲，凡是能干事儿的，这个人基本就不会是马屁精，凡是当马屁精的，这个人一定干不了事儿。要不然凭本事我就能够，对吧，我就能干，能得到我的该有的位置，我干嘛非要厚颜无耻的去拍马屁呢？凡是靠这个上来的，你就甭指望他有能耐啊，就这么一个说法了。说说民调，或原来我们一直关注经济学人和 YOUGOV 他们俩这一段嘛，他们搞的这个民调，结果今天他们给来了个大总结，说呢川普任期至今他的支持率下滑的速度创了个历史之最，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总统，现在连红州也感到普遍不满。说蜜月期一过，总统的支持率通常都会迅速下滑，但没有哪位总统历史上像川普这样下滑的如此之快，而且幅度如此之大。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他们俩这一对儿嘛，一个媒体一个民调公司嘛，是这么一个说法了。大概摘这么几条吧。30岁以下的美国人对川普态度的转变是最为明显的，在他重返白宫的时候，这个群体对他的支持率是正三，净支持率啊，支持的比反对的多 3%， 现在是多少？肯定是负的，您说负多少？您给个数，20、30，我告诉您吧，是负的41，反对的是支持的负的41。然后拉美裔和非裔本来就稍微差着，那现在那更厉害了啊，那全是负的。白人选民也出现了转变，刚上来的时候支持率是正的16，支持率是高的，现在变成了负面，变成了负3。经济学人讲，现在除了爱荷华州之外，所有川普的支持率的那些州都出现了下滑，最狠的是俄克拉荷马州，原来的支持率是正的 27， 现在变成了负 7，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就是爱荷华州现在还是正的啊。主要问题呢还是经济的悲观情绪。你当初承诺的嘛，收入将大幅上涨，通胀将彻底消失，就业将强劲的回归，中产阶级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都在哪儿呢？这大伙儿什么也没看见，所以说现在情况还越来越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呢他们都有画的这种图什么的，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反正现在是他的核心的支持者那 38% 到 40% 并没有溃散，也就是有 80% 以上的共和党支持者还在支持他，这一点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有啊，这一点是有的，他并没有分崩离析，比那个还早呢。来，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贝森特，嚯，贝森特这来了啊，这个关键是两国领导人的关系，我非常的有信心，我们会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啊，双方的关系来之不易啊，现在是出现了这么一情况啊，非常热情的展望明年。两边会有四次峰会，分别在北京、深圳，这就两回了，北中国嘛，然后在华盛顿，还有在多拉尔度假村。那什么情况呢？那明年四月份访问北京嘛，对吧？这是已经都双方答应了。那明年11月份中国主场举办 APEC， 那还得去啊，对吧？那你两回。 然后呢，他这回访啊，回访华盛顿，这有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川普都许给习近平了。然后川普呢，在佛罗里达啊多拉尔度假村举行 G20 峰会，那习近平还得去啊，明年有四次会晤。现在呢，说到大豆啊，这个呢也都按着计划在推进啊，那不是川普通电话了吗？等等啊，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一个介绍。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先说《外交事务杂志》，就在昨天，他刊登了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的主任，叫席恩，张纳森·席恩。你别看这原来在民主党政府里边工作，他原来是一个大鹰派，原来我们也介绍过他的文章啊。他讲呢，这不好。他在外交室，在布鲁金斯学会，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搞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文章，他的题目是习近平如何玩弄川普，这个太刺激了啊！所以说我今天没拿这个，没用他这个标题，他正式的标题是啊，川普执政快一年，中国各方面都比一年前更好了。他讲啊，你打了半天贸易战，结果中国各方面都比一年前更好了。他说这习近平不仅让川普承诺在2026年你得先去北京啊，到两回嘛，还在台湾问题上，在出口管制各方面问题上让美国做出了让步。他讲川普上任之后，虽然对中国展开了经济上的连发射击，但北京过去一年却在外交上、经济上享受了非常强健的一年。川普政府这次是扩大了和北国的贸易战，和北京的贸易战啊，通过各种方面向中国施压，但中国并没有因此遭到国际孤立。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中国现在看出来也没什么屈服。结果现在啊，原来呢还说让中国做出什么经济结构性的改革，还有很多的说法。结果现在呢，习近平对中国的工业科技经济野心还加注了，还更厉害了，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在全球的贸易不平衡，搞了这么一个五年规划。然后呢，在回应美国的政策的时候，在川习会的时候，通过稀土的管控反而向美国进行了反攻。这位席恩讲，面对川普的关税大棒，很多国家选择加紧坐上谈判桌，但中国却选择坚守阵地，最后打下来，中国并没有因此受伤，反而获利。习近平不但拿到了川普在2026年刚才说的四次会面的承诺，也让他在台湾问题和出口管制上做出了重大让步。他评估在各方面来说，中国在外交、战略、科技上都比一年前反而更好了，反倒是川普对中国的策略，从企图用关税打中国，到后来通过一系列的让步来缓和中国，只取得了一点点的战果。西恩讲说，美国看起来越来越没有能力来阻吓中国，而中国官员也学到了川普政府并不会真正贯彻执行他的承诺，包括他的威胁，他都不会兑现。这位席恩讲说，中国做出反击而不是投降的决定，反映出习近平和川普有很重要的不同。他讲，川普把交易谈判作为整个处理两国关系的核心，而习近平对达成这种大型贸易、什么大型交易并不感兴趣，他们提出的反而是一种两国更宏大的一种角度。也就是川普呢，就知道谈关税，就知道抓住这个啊贸易上的这方面的博弈，习近平比他这个战场要大得多得多。他们一面敷衍川普，一面避开美国在困难议题上所给予的压力，他看到的比你更宏大。这位专家判断说，北京已经平安度过了来自华盛顿的猛攻，而反而白宫令人困惑的中国政策反而使美国陷入到了糟糕的境地，经过一年的夸张的言行， 川普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实质性的获利。当然这位席恩肯定是川普的反对者啊，他说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些过度和极端，但是我八成赞成这位专家的说法啊，咱不细拆开讲了，就说这一条。贝森特，你是一个经济人士，你并不是一个外交人士，你并不是像蓬佩奥、卢比奥他们的这种人，以前呢你也没有外交经验，现在反而由贝森特来主持中美之间整个的，就不光是经贸谈判了，两国整个的外交关系你看到了吗？卢比奥根本插不进嘴去，根本没有办法说话，就完全由这么一个书生在主导，得意洋洋的隶属明年这四次会面。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明确的讲，拜登四年，拜登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当时中美关系并不是特别糟，但是中美成为战略对手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我怎么能去访问你呢？而且你看我们还都记得拜登嘛，当时什么小泽去、尹锡悦去、岸田去，给了一个又一个人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去了个旧金山，最后去了个庄子啊，他和拜登谈了谈，但是从没给习近平国事访问的机会。结果现在川普呢，不但自己要到中国那儿去而且回来要给习近平国事访问，然后还有另外两次，这有什么好洋洋得意的呢？这有什么好？好家伙，你看我们两国以后还要合作，还要怎么样？中美之间是这个关系吗？你仔细的研究过吗？哈德逊也罢，布鲁金斯学会那么多的大智库写的那么多文章，你看过吗？啊，中美以后就这么定义了，这叫什么买卖？所以说，怎么可能由这么一个经济类的一个人士来决定中美关系呢？而习近平他们这边不是，是不是这样？原来那第一任期的时候都是蓬佩奥、伯明他们那帮人啊，茂春都是他们那帮人在主导啊，那结果现在就由这么一个戴眼镜的这么一个啊，一个贝森特贝大妈，现在在他来主持这件事儿。所以说你看着他在那儿啊，在媒体上在那儿喋喋不休的说这四大峰会，看着我真是一声叹息啊，这算是给做导航是喽，这孩子赢个啥呀？这还怎么谈呢？这回头合着搞大合作了，这就彻底完蛋了，这就没戏了。所以说看到这儿呢，你再看席恩先生写的那篇文章，嘿嘿，这就八九不离十了，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了。来吧，咱们看看这个吴仁华先生，好，他做了一件大事儿，这个挺震撼的。今天看到了这个整个的1990年38军军长徐勤先在军事法庭完整庭审录像，我今天没时间，我看了其中的一部分啊，一会儿做完节目我还要继续看，这个确实是挺令人震撼的。当然有很多的猜测，这什么情况？这怎么突然中共把这给爆了？中共是不是啊？这张幼霞年的将军又上演了？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人在那儿啊，又瞎猜啊！最后呢，因为我有吴仁华先生的推特号啊，最后呢，我发现他就直接上传的。哇，这个可了不得！据说有6个多小时呢啊！我实在是不知道多长时间我能把它看完。然后呢，这个审判员是宣读了当年徐勤先先生在64期间的一段原话，是这么说的：说这样的行动必须经得起历史检验，就是开枪这件事儿。说短期看不清楚的事儿，历史会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带着武器去执行这样的命令，我无法做到。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也可以撤我，但这样的命令我不能执行，请另找别人。这后来包括他就是服完刑以后出来对记者也讲过，但没有把这个原话讲过，就凭这段原话这就可以给这个人立个碑的。我在那个情况下，这么一个有良知的一个将军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这是不得了的。他们是以这段话来审判他的。 吴先生讲呢，获取这段录像的难度是极大的，政治风险很高，提供者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要求保密。说到这种军事核心机密外泄是非常罕见，只能来自体制内部的档案，而且当局对这事是异常敏感的。因为这个呢，这种核心的证据跑出来，将来要审判这些人，这都是历史的证据啊，这东西怎么出来了？这东西确实令人震撼啊。所以说吴老师这个咱们怎么夸他，这个都别说了，这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了不起的一位学者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说借这个机会呢，花几分钟时间，那再给大家咱们介绍几句这位了不起的徐军长，这确实是一个厉害的人物。徐勤先是山东人，1935年生人，很小随着父亲去闯关东。原来有人说过，说他父亲可能是不是大将徐海东，跟那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他就是一个闯关东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子弟，严格讲连小学都没念过，没念完啊，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小学都没毕业，后来有文化，后来毛笔字写的不错，那是人家自己后来练的啊，他是这么个出身。当时是朝鲜战争的时候，他正好在东北嘛，所以说要求参军，最后人家死活不要，最后写血书，咬破手指现场学写血书，人家才要的。去了以后呢，从报务员干起，一直到通讯营营长，一直到团参谋长，到师的训练科长，坦克一师的师长，最后当了38军的副军长，最后1987年当了38军的军长。38军什么情况，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那是原来的中国的万岁军，十大王牌中的第一名，王牌中的王牌。当时林彪有很多的上将，开国封将军的时候都从这儿出来的，57个开国上将中有12个还是13个从这个部队出来的。这个当然他威名赫赫，后来这个搞机械化，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他是第一支，他住在保定拱卫京师，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支战略总预备队，38军的装备是全军最先进的，有什么好武器新家伙全给他们，他是中央军委中共的心肝宝贝儿，十大主力之首，能当这么一个军队的军长，这是要往上走的啊，这是未来要进国防部要进军委的，可以是这么讲啊，当38军军长这不是闹着玩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么一个前途各方面都是光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八九学运的时候他干什么了呢？他当时患了肾结石，疼得死去活来，最后在北京军区的总医院在那儿住院。5月17号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率第38军进入北京来执行戒严令，结果他拒绝在部队的调兵令上签字。这到后来有历史记载，那你为什么拒绝呢？当时拒绝的理由就是军委第一副主席赵子阳没有签字，军令不全，不合法，不能执行。现在的史料说得很清楚，当时可以开枪镇压学生那个作战命令起草之后，送给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杨尚昆是非要邓小平先签字他才肯签，因为都知道这个历史的骂名，这是要遗臭万年的啊，这不得了，邓小平先签，结果这个命令呢就先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那别说了，他首先签字，然后杨尚昆后签，结果呢就找到了赵子阳，他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嘛，拒签。这是一个说法啊，另外一个说法呢是5月17号徐军长接到北京军区开会的通知，结果北京军区的副司令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调兵戒严的命令，要求军长们现场表态，结果大伙都看着他呀，你是十大主力啊，结果徐军长表示口头命令我没有办法执行，我要书面的命令， 然后让他给自己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那你传达行不行？后来徐金仙致电政委，那我可以给政委打电话回来跟他们讲我传达了，但是我不参与这件事儿，和我无关。徐金长转身就回医院了，然后他到那儿跟朋友讲，宁肯杀头我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这跟他在军事审判里边说那段话这都对得上的啊。然后徐金仙的司机后来回忆，当天下午军委的总政治部到医院来通知徐金仙，三十八军已经交给他人指挥了，你就在这儿养病吧。然后司机讲自己立刻被调回部队，不能再为这位徐军长来服务了，这事儿立刻就给办了。那六四大屠杀之后呢，这位徐军长被开除了中共的党籍，被军事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秦城监狱服刑。出狱之后他保留了一个副军职的待遇，因为他原来厉害嘛，再加上这件事儿呢，中共做的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给留条活路，副军职待遇，退休吧，家待着吧，那就给搁到保定，也是原来三十八军的驻地啊。然后呢，当时大伙儿都来看他，因为他得人心嘛。后来怕这要出事儿啊，这后来的就把他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当时批准，那孩子在北京的，哎，可以，你可以到北京到石家庄之间，你可以自由行动，去看看孩子什么的，这可以。那后来呢，徐军长就可以接受凤凰啊各方面的采访，就可以讲了嘛。啊，说到那段事儿，说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也无所谓什么后悔，我做了，要不然就不做，做了就没什么好后悔的。之后呢，他患上了肺炎，在北京那段时间，最后被送回石家庄抢救，从那以后身体就不行了，患了老人病，他的右眼后来基本就都看不见了，左眼基本上视力也很差了，最后呢又患上了严重的脑血栓，最后就不行了，到后来就没什么生活质量了，熬了几年，到2021年最后1月8号在石家庄啊，这位老军长去世，享年86岁，很厉害啊。说到这个人在中共特别是这个位置，那个虎狼之师的头，那是不得了的。如果这个人当时积极主动执行当时屠杀人民的命令的话，可以想象他后来的资历，那甚至当个军委副主席都说不定啊。你原来的郭伯雄什么的不也是军长出身吗？徐才厚什么的不都是军政委出身吗？你这是王牌军的军长啊，自己明明有大好的前程，而且自己也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后果，最后这个人还是勇于抗命，最后承担了自己所有的结果，我承担所有的代价，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前途。所以说在这儿啊，在中共的军人里边出这么一个血性汉子，这么一个有良知的将军，真是了不起，尤其难得。所以说，说到这位徐将军，你别看他平时读书不多，小学都没念完，哎，后来呢被称为是一位儒将，好阅读，什么史哲、政治、经济、文学，他什么都看，看的还都挺明白的，还特别喜欢先锋派的诗歌，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思想的，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保持自己的良知，最后在是非大义面前能够站稳脚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他因为他自己是通的，李锐先生曾经给徐将军写过一首诗，咱们听听啊，老李是怎么说的，叫怀仁博学真儒将，一代豪雄应脊梁，甘赴刑庭为上命，但求民主大兴邦。这是当年老李啊给这位徐将军写的这么一个啊，怀仁博学的儒将，哇，这可是不得了的。 当然后来呢，有学者说到了这个人对中共军中的这种影响，说当时的抗命事件在中共军队里边是极其罕见的，文革那个都不算，人家这是为了不杀老百姓而抗命的，可以说整个从头到尾这算是第一人了，在军队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震荡。所以说在整个六四之后，他的名字也很少见诸媒体，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的人物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将来这段事的大清算，整个的算总账的时候，我相信作为很多别人可能对徐军长可能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作为北京市民，我当时也是嘛，是不应该忘了这位徐军长。这个碑应该由北京市民给立，就立在未来的军事博物馆的门前。为什么？要不然要多在他的手下要死多少北京的老百姓啊？所以说这个是了不得的啊，不能向老百姓开枪。所以说今天呢，正好吴老师他挑起了这件事儿，难得的把这六个半小时的录像给大家翻出来了，这太厉害了。这个今天咱们也发几句感慨。当然了，最后说到三十八军也是令人叹息了，尽管他们的军长徐钦先做出了这样的抗争，指挥权也没了，但是中共的这支王牌军后来呢，对北京百姓是大开杀戒，痛下杀手，杀人最多的就是这支部队。所以说看来这位徐军长他的英勇的行为并没有感化自己的这支虎狼之师，所以说整个这支军队里边就这一个好汉。当然后来还有几位什么军长军政委动作没有他这么激烈，有的人不干了，有的人甚至脱岗了，都受到了军事处分啊，大概加起来得有十几个军官。但是呢，像徐军长这样的这种正面的这种对抗，我认为大概在中共这个军队里边，这个丑恶的历史里面，我认为他是第一人。从人民的角度来评价，这算是第一好汉。将来啊，我作为北京人啊，我呼吁将来这件事翻过来的时候，我们北京人应该给徐军长做一个小雕像，做一个碑啊，这个人很了不起。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说，这都12月份了，往年驻日各领事馆该忙活新年中国祭了，今年应该不敢搞了吧，出现一个打砸事件，又一波外交事件，今年世界各地的新年春节大概都是静悄悄的了。是吗？我相信呢，今年因为年景也不好，大家的心情士气普遍是不高，所以说刚才美国的那位智库写的呢，说中国实际上比一年前更好了，从中国自己来讲并没有啊，应该说今年呢比2024年更不如了，但是单纯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川普应该是没有制住习近平，在这他们俩之间的博弈里面，这算说得过去。但你说中国情况真的变好了吗？中国人自己心里最明白了。 Look 说，普京的信誉度是负值，让俄罗斯回到 G8， 那未来不知道其他国家和普京开会，其他六国的领导人见到他是一种什么感觉，让一种仍然处在中世纪思维的俄罗斯回到世界现代文明的大家庭，这太难了，格格不入的。如果不能用武力以后夺回乌克兰的领土，那能通过谈判能要回来吗？实际上这次战争结束之后，将永远不可能收回领土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如果俄罗斯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呢，俄罗斯这个民族有点像那个中国的那个貔貅啊，光吃不拉，就这么一个情况。他对这个土地，因为他自己一片平原，广袤的土地，没有这个他没有安全感啊。他所以说呢，他一直就是拼命的往外扩张，这是一个民族性格。如果普京之后不管谁当头，哪怕是后来又民主了，又怎么样了，亲西方了，那也不会退。这是民族性格。 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这国家碎了，碎成十几块，那不是波兰人他们都给化了吗？会成碎成14块还是碎成15块啊？那时候就好办了，那时候再说吧。那现在这种可能性目前看不出来了。这是 CHJJH， 谢谢您的支持啊。 Charles 王说，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口号啊，说笨蛋，问题在经济，这个后来变成了这个一个选举的一个信条啊。实际上美国人最在乎的还是经济。当然呢，这次的乌克兰事件在美国民众当中引起的反响也是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不把这件事排在前三，可能它一定在前五。大家对这件事儿，你们就啊串通一气，背后搞阴谋，威逼人家被侵略的乌克兰，让人家吐出土地，然后还欺负人家，大家都是愤愤不平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如果川普最后他这两天他也看明白了，如果他把这件事儿扳回来了，最后乌克兰也接受，欧盟也觉得可以，那他在美国人心中他也是得分的。啊，什么是好事儿，什么是坏事儿，这件事儿现在应该是很清楚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